11月11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万亿亚江水利工程动工又是李强的事儿啊。第二个是中国这次边控美国联邦雇员。第三是自民党参议院选举惨败，日本政局动荡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为大家播报7月21号星期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国海关总署7月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的稀土磁铁增加到了353吨啊，是5月份的7倍，但是仍然比去年同期少了38%。那么从全球出口来看，6月份中国稀土磁铁出口总量是3188吨，5月份的1.58倍，但仍然比去年同期少了38%啊。那么德国之声报道说，4月初中国加强了对稀土的出口限制，以此报复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措施啊。那么到6月底，中美在伦敦达成贸易协议框架，中国开始同意恢复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美方取消了相应的反制措施，所以呢，中国6月份的稀土出口出现了反弹，不过并没有达到以往的水平啊。那么但是与此同时，中国有两种元素的出口，一个是锗，一个是锑啊，这两种出口那下跌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两种元素呢不属于稀土啊，但是呢它是用于武器装备和电池的一个关键矿物元素啊。那么中国是锗和锑的最大开采国和精炼国，这实际上中国还在拿捏美国啊。那么6月份中国的锗出口量比1月份下跌了95%，锑的出口量比1月份下跌了88%，你就知道中国在干啥啊，还是在使绊子啊。那海关总署7月20号公布的数据说明，中国仍然在收紧稀土关键矿物的控制啊，还在对美国下手段啊。那么面对中国把持稀土资源的主导权，美国和欧洲开始布局寻求稀土自主，你就不打到痛了他就不会搞。这件事情已经这么多年了，从2018年开始就已经发生了，但是非要搞到现在才行啊。所以其实你可以看这个没有长远眼光，非常没有长远眼光啊。那么到了7月中旬，美国国防部和稀土公司MP Materials 签了一个4亿美元的协议，用保证价格去收购 MP 的这个稀土，用于国防工业。7月中旬才开始做到这一步，这件事情至少5年前应该干的。这是第一。第二，华盛顿邮报7月20号报道，美国专利商标局的华裔雇员被中国政府边控禁止出境，理由是他在申请中国签证的时候没有披露他是为美国政府工作，他是联邦雇员啊。这名华裔男子几个月前去四川探亲啊，四川成都啊。美国国务院7月20号说，正在通过外交渠道紧急交涉，并且表示中国这种武断边控的做法严重威胁美国公民安全，并且影响中美关系啊。美国众议院中共战略特色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说，这又是一起中共的人质外交的案例啊，这是一种策略，不是巧合啊，也是不可接受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对话基金会说，目前有30到50名美国公民被中国边控，而且人数呈上升趋势，被边控的美国人主要是华人啊，大多数涉及在中国的商业纠纷。美国国务院之前发布过好几次旅游警示，提醒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去中国，理由是中国任意执法，包括边控。那么就在几天前的7月18号，富国银行的董事总经理毛晨月也被边控。毛晨月几个星期前去中国出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7月2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毛晨月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调查， 暂时不能离境。另外，共同社报道说，7月16号，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以间谍罪判处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日本高管有期徒刑3年半。消息人士最近透露，中方曾经劝说这名日本高管认罪，如果认罪就减轻刑罚。那么北京第二中级法院没有对这名日本高管的所谓间谍罪做出任何的解释，也没有披露任何的详情啊。中方劝说这名日本高管认罪，本质上就是什么，就是诱啊，叫强迫或者诱供啊。那么中国没有建立中国本身是没有跟美国一样，美国有个认罪协商制度啊，就是我们做一个交易啊，做一个交易，就是假如你认罪，那我就可以给你减刑，这是有个交易啊。中国是没有的啊，中国是没有的。你跟他讲，你跟他进行，他告诉你劝你认罪，你认罪他不给你减刑，你也没办法。所以这个是。他是没有制度的，所以他千万要小心啊。第三 ,NHK 报道，日本参议院7月20号进行了选举，自民党惨败，这次选举将会直接影响日本未来的政策走向。日本参议院总共有248个席位，那么这次选举改选一半。在这次选举中，自民党获得39席，比上一届少了13席啊，丢掉了13席。那么和自民党共同执政的公民党只得到8席，减少了6席，那更惨败。那加上没有改选的席位，自民党和公民党在参院总共只有122席，就不过半了啊。那么丧失了参院过半数的席位，在之前呢，自民党和公民党之前是自民党公民党有141席。那么去年10月众议院改选啊，那么这个自民党和公民党已经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席位，现在又失去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是自民党从1955年成立到现在第一次参众两院都没有过半啊，而且是联合执政都没有过半。路透社报道说，执政联盟失败的原因是选民对大米涨价、生活成本上升、政府没有减税等问题感到不满。日本首相石破茂在选举后的记者会上承认选举结果严峻，但是石破茂表示，虽然执政党在参众两院失去了多数席位，但是与其他政党比较，自民党仍然是议会的第一大党，他会继续担任首相和自民党总裁。不过石破茂面临党内逼宫的压力，自民党最高顾问麻生太郎说不能接受石破茂继续留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极右翼的政党参政成为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参政党赢得了14个参院的席位，3年前只有1席啊，变成14席啊。参政党主张日本优先啊，那么日本优先跟川普的日本美国优先是一样的，反对大规模移民。所以现在在日本的中国移民有人说要二次再移民啊，很好笑嘛啊。14啊，中央社报道，美国众议院7月18号通过了2026财政年度的国防拨款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将会提供5亿美元用于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向台湾提供防御物资和军事训练。国防拨款法案与国防授权法不同，国防授权法要已经得到美国总统签署啊，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生效。国防拨款法案目前只在众议院通过，参议院还没有提出国防拨款法案。那么众议院的国防拨款法案提出，美国国防部长在国务卿同意下可以向台湾提供援助，美国国防部每个季度要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它的资金用途。另外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拨款法案禁止制作错误的台湾地图，也就是说禁止把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啊。那么提出这项条款的众议院 蒂法尼说，这个条款不会改变美国政府的一中政策，但是对地图的规定必须能够反映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微软公司7月18号宣布禁止中国工程师参与和美国军方的项目，参与美国军方的项目，理由是国家安全。7月15号，美国调查媒体 ProPublica 报道说，微软曾经安排中国工程师参与了云服务项目，协助维护美国国防部的敏感数据系统。这些中国工程师远程执行任务，受到微软的监督。那么7月18号，美国参议员科顿写信给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要求公布所有使用中国员工承包商的名单。7月18号晚些时候，海格塞斯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已经下令国防部进行全面审查，确保中国工程师不再参与国防部的云服务项目。微软的决定折射出美国在国家安全框架下对中国背景进行制度性的排除，而且这种制度性的种族歧视正在趋于常态化。这对在美国的华人科技从业者来说是有巨大的影响。不论是华人科技从业者是否参与敏感项目，都会面临潜在的身份审查和限制。这是什么？这是美国社会制度性歧视的开始啊！这是由美国政府开始的啊。第六，推特视频显示，7月20号云南省昆明市中心发生了一起无差别汽车撞人事件，一辆越野车冲撞行人，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司机已经被警察开枪制服。视频显示，在昆明的古建筑金马碧鸡坊附近，有一辆蓝色的长城坦克，长城坦克是一辆车，长城的坦克300越野车，高速闯红灯，把好几个行人冲倒，和好几辆单车也撞飞，那越野车随后逃逸，在普吉路和好几辆警车发生碰撞，警车围堵越野车，用警棍击碎车窗，向司机开枪，警察随后把司机拉出来，给司机戴上手铐带走。网上有消息说，现场有十几人被撞倒，地上到处都是死伤者和单车的零部件，被越野车撞到的警车都报废，显示这个撞击力非常大。昆明市公安局7月21号发布警情通报，说驾驶越野车的男子姓李，49岁，昆明人，通报说这是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刻意回避这种无差别撞人事件。抖音上的相关视频已经被删除，昆明市政府刻意要封锁消息，这基本上中国政府在这一类的事件当中全部都用这种方式，但实际上中国发生这个无差别袭击事件仍然非常频繁，这是第六、第七。广州日报报道，被称为广州 CBD 最后城中村简村，7月20号拆除了最后两栋这个民房。简村是在天河区珠江新城的北部，那么2007年广州市规划局提出全面改造广州五更城中村，显村的改造从09年开始筹备，10年开始启动。由于人口密度高，显村高峰期一平方公里有10万人居住，所以改造非常困难。2010年8月显村曾发生过警民流水冲突，轰动一时，所以后来就拍成电影，这个电影叫这起冲突被拍成电影叫风中有朵云做的雨，雨做的云啊。2011年保利接手拆迁，进展仍然非常的慢，那中间就有很多钉子户啊，现在最后两栋拆完了就开始拆了，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中国电动车极客和哪吒这两个电动车的品牌，通过提前为车辆投保的方式虚增销量，也就是说极客和哪吒 在车辆还没卖出去的时候就给他投保，这样可以把车提前算入他的销量，让企业能够申报和领取更多的政府补贴。中国电动车依靠的就是政府补贴。那么为了获得补贴，电动车企业有两种手段，一个是提前投保，一个是提前上牌。只要完成了投保或者上牌，厂商就可以向政府申报补贴。这所以呢，中国大量的存在大量的零公里二手车，然后就低价竞争，就开始往外卖。从2023年1月到2024年3月，哪吒提前为64700多辆电动车购买交强险，那么是哪吒同期销量的一半，也就是说哪吒同期有一半的车辆是假销售。那么去年年底，吉利旗下的极氪在厦门也采取相同的手法虚增销量。去年12月极氪在厦门上保险的车辆2700多辆，是平时的14倍。中国证券报报道说，今年5月以来，极氪将大量已经投保过户的车辆当作新车卖给消费者，消费者给电动车上保险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买的是二手车，引发大量的投诉。因为他已经拿了补贴了，这样的话他而且早就算入销量了，这就穿帮了，等于就穿帮。第九，湖南日报报道，湖南岳阳开放大学和岳阳市烧烤协会7月18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非常搞笑，双方将联合成立烧烤产业学院，计划明年招生，目标是3年内培养1000名烧烤人才。那么岳阳开放大学就是原来的广播电视大学，进行远程教学。那基本上今年5月份，中国人社部正式把烧烤师列为一个新的职业，那么有了这个名头，那后面的各种幺蛾子就出来了。这是第九、第十。自由时报报道，民众党主席黄国昌7月20号号召支持者到民进党总部这个示威反对大罢免。在这个示威的期间，有支持者进入了民进党的大楼，用鸡蛋砸民进党的招牌。台北市警察局当晚拘捕了2名男子，其中一名40岁姓李的男子丢鸡蛋，另外一人在旁边录像。那么姓李的男子说，他不满台湾的政治环境才丢鸡蛋。另外，民众党立委林国成也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外抗议，他抗议的时候骂脏话，那么骂脏话骂赖清德总统骂了5次。这当然作为一个这个立委做这样的事情显然不合时宜。第11，新华社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法院7月21号一审以受贿罪判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何文忠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么他是受贿2.9亿。那么为什么一个这样的公司他的副总能够受贿2.9亿？因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是中国的特大型央企，它是中国电子行业最大的企业。这家它原来就是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部的企业划出来由一家公司来管，它有64家这个电子科研所，非常大的企业，所以它的副总可以贪污2.9亿。12，新华社报道，中央巡视组7月20号已经进驻了16个省市开展巡视，这个总书记的狗开始出动了。中央巡视组是中纪委就是听总书记的。这16个省是什么呢？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福建、山东、广东、西藏、青海、新疆。那么这个覆盖了2个地区，一个是经济重镇，一个是敏感的边疆地区。那么这次巡视重点主要是检查地方政府和党委是否执行了中央决策，是否落实了各项相关的政策，并且特别关注领导班子。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又开始活动了，活动之前把这个巡视组派出去， 看看你们听不听话啊，不听话就找点毛病收拾你啊。这基本上你可以看把它看作一个这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延续啊。十三，中央气象台指出，台风韦伯7月20号下午在广东江门台山沿海登陆，当晚在江门市海陵岛第二次登陆。第二次登陆的时候，中心风力十级，风速每小时90公里啊，已经降弱了，减弱了一点啊。那么在台山、阳江都出现了狂风暴雨，树木倒塌，全市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啊，五停啊，停业啊。韦伯当天凌晨在香港以香港54里外掠过啊，香港天文台发出10号风球啊，风速每小时118公里，10号风球持续了7个小时，香港整个经济活动全部停下来啊，道路淹水，风暴期间有26人受伤，500个航班取消，10万名旅客受影响啊。十四，韩联社报道，韩国7月21号启动惠民消费券项目，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后推出的第一个大规模的经济提振政策。惠民消费券分两轮，第一轮7月21号到9月12号，韩国民众通过线上或者线下两种方式申请，那么普通民众每人可以申请108美元的基础券，低收入和单亲家庭可以领取216美元，那么基本生活补助者可以领取289美元。那么外国居民如果持有难民签证或者与韩国家人一同登记参保也可以申请啊。消费券可以用于小商店、传统市场、便利店和餐馆，这第一轮。第二轮是9月22号开始开放申请，就第一轮用完了，第二轮就开始放申请，发放对象为收入低于下游 90% 的民众啊。那么发放金额每人是平均是72美元啊，这是十四，十五，日本快讯报道，日本知名的旅游景点下龙湾7月19号发生严重的船难，一辆载有53名这个旅客的游船遇到暴风雨翻覆啊，到现在为止已经造成了37人死亡，3人失踪啊。游船7月19号下午1点出发，载着游客游览这个下龙湾的各个岛屿，本来预计是下午返回，那么游船航行途中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掀翻，乘客和船员都被抛入海中，那么船上大部分是来自河内越南籍的游客，其中有20多名儿童。那这是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就播报今天的主题啊。中国万亿雅江水利工程动工，又是李强的事儿啊！中国突然启动了一个过万亿的世纪工程，这绝对是个世纪工程啊！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7月19号星期六的上午，在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举行了开工仪式。总理李强出席并宣布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简称雅江水利工程正式动工啊。那么李强把这个雅江水利工程誉为世纪工程，他要求要格外重视生态保护，确保生态环境不受损害。那这么露脸的事儿，习近平居然没去啊，又给李强这个出了风头啊，这让人有点意外啊。本来这么大的事儿应该是习近平去的啊，以往都是。那么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简称雅江水利工程，工程位于西藏自治区的林芝市啊，它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那么雅江水利工程是长江三峡工程后中国最宏大的水利工程啊，那么建成之后将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水坝啊。那么雅江水利工程总投资是12000亿啊，这是迄今为止单一项目最大的投资，单一项目最大的投资就12000亿啊，全世界啊。那么雅江水利工程总装机容量7000万千瓦 那么年产出是3000亿千瓦时的电力，它的投资和它的发电量都是三峡工程的3倍啊。那么工程这个雅江水利工程呢，采用的是采弯取直啊，这个弯曲的地方就采弯取直啊，挖这个水洞引水啊，用这种方式分阶段建造5座梯级电站，一级一级级做上去啊，电站5座啊。那么项目建设估计在10年左右啊，预计在2030年代投入使用，所产生的电力主要是输往华东跟华中地区啊。那么西藏用电量不大，西藏有大量的水电站，所以西藏跟西藏关系不大啊。那么雅鲁藏布江是西藏最长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啊，特别是在下游大拐弯的那个地方啊。那么河道50公里的地方，50公里的河道有2000米的落差，非常惊人啊！在这样的地貌就有巨大的水电潜能，因为它落差大，它就有很大的力量，势能很大，所以它能发电，发电量也很大，但是工程挑战也很大啊。那么目前中国官方还没有公布雅江水利工程将会创造多少就业岗位，也没有说明会有多少库区的居民需要搬迁，甚至没有提到这个雅江水利工程对当地生态的影响。那作为参考，三峡水利工程持续了20年，三峡水利工程创造了100万个就业岗位，但同时也导致了至少100万库区移民啊。那么雅鲁藏布江下游水利工程项目是2020年提出来，经过了4年的筹备，中国政府是去年12月批准了这个立项啊。那么中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家央企作为雅江水利工程的业主和建设单位，这家公司一成立就成为央企啊。那么国资委是7月19号发布公告，正式组建中国雅江集团公司，那么新公司就列入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名单，叫央企啊。那在央企目录当中，中国雅江集团的序号是22，就排第22位啊。那么排在哪呢？排在三峡集团和国家能源投资集团之间啊，就是排第22位啊。那么央企的总数原来是98家，现在变成了99家。中央政府都，这都是中央政府的亲儿子啊。那么雅江集团的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为公司揭牌啊，这都亲儿子了啊。那么对比一下三峡啊，三峡是94年开工，当时的总投资是2000亿，2039亿啊，最后算下来是2039亿。那你再考虑通胀，再考虑基础建设成本的变化，三峡工程如果是今年开工，跟这个雅江水利工程一样，今年开工，它的投资就会变成4000亿到5000亿之间，啊，也就是说它投资成本会是原来的2倍，啊，那你按照这个来算，那雅江水利工程的项目投资相当于三峡工程的2到3倍啊。那三峡水电站过去3年平均它的发电量大概是800亿到900亿千瓦时啊，过去3年差不多都是，中间曾经发生过一个1111亿的这个历史高峰啊，那是因为水灾啊，就我们刨掉那个不算，大概800到900。雅江工程项目的设计发电量是3000亿啊，也就是说雅江水利工程是长江三峡工程的3到4倍啊。那么三峡工程是93年成立啊，是开工前1年成立啊，那么2017年实行公司制，改制变成一家公司，最后转型成为国有独资公司，也就央企，也是国资委管理。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三峡工程积累的经验对中国新建雅江 水利工程非常有帮助，非常有价值。其中包括什么？生态环境啊。雅鲁藏布江峡谷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峡谷两侧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山地生态系统垂直带啊，它被称为植被类型的自然博物馆，或者是生物资源基金库。它从热带雨林一直到高寒的苔原全部都有啊，所以它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所以以前经常会说雅鲁藏布江峡谷发现了新的物种啊，经常讲的是因为它那个地方基本上很少外界生物进入啊，但这两年已经不再公布了啊。所以雅江水利工程开工，最大的水坝在哪里？最大的水坝是米林高坝啊，库容量有160亿立方米，蓄水高差有200米啊，工程总蓄水高差2000多米，它会淹没450到650平方公里的地方啊，主要是米林县跟朗县，主要这两个县，就是包括会把这个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一起嘛淹掉。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生态环境的一场浩劫啊！中国政府在这里，在雅鲁藏布江会重复发生在三峡工程，发生在三峡的生态灾难啊！一些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内，都发出警告，认为工程可能会对青藏高原独特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总理李强在开幕式上说要重视生态保护，要确保生态环境不受损害，这话就说大了啊，他只停留在口头上，他并没有具体的措施来做这件事情啊。中共一向是这样，我说了就做了，那就做了啊。那雅鲁藏布江是中国和印度之间最敏感的跨境水资源问题啊，跨境水系。那么这一条江流度从青藏高原起，然后流经这个藏南地区，然后最后流到孟加拉啊，所以雅鲁藏布江被视为中国对印度实施水战略的一个地缘政治杠杆啊，它是青藏高原，它是雅鲁藏布江发源是喜马拉雅山的北麓。全长总共有2900公里，从南往南流过藏南地区啊，那么进入印度之后，它叫另外一个名字，叫布拉马普特拉河，然后再流入孟加拉，孟加拉之后成为恒河三角洲的一部分。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印度东北有7个邦，这7个邦的生命线，农业灌溉、生态系统、水电开发还有水运非常重要。所以雅鲁藏布江上游 90% 在中国境内啊，所以中国就控制了水源啊。那么印度对雅鲁藏布江下游高度依赖，尤其是种植业和生态系统，所以他们对洪水跟干旱、洪水跟枯水都很敏感啊，他对上游水情的信息也有高度的依赖。之前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已经建了几个中小型的水电站，那现在呢，雅江水利工程成为悬在印度和孟加拉头顶上的一座水闸，它就是个水闸，所以它会对印度的下游流域形成一个水源的压迫力，它会作为中国在边境冲突和战略博弈中的一个筹码。所以印度的媒体和印度的战略界长期批评中国的水霸权啊，印度也很担心中国蓄水截流，或者是叫水炸弹式的泄洪啊。那么印度方面认为中国没有，因为中国没有签署联合国跨界水系的公约，所以呢就没有建立强制性的信息共享机制，所以印度非常担心雅江水利工程，其实雅江水利工程真的是突袭式的开工，会对印度产生 水安全的问题啊。所以印度曾经多次在一些外交场合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工程情况，中国当然没理他。那么中方一直在说雅江水利工程是径流式，径流式就一直往下流，它不需要蓄水，它没有很大的库区，我没有很大的库区，所以我不需要蓄水，所以它是径流一直往下流，一直发电，就这意思。但是印度相信吗？印度当然不相信。那么基本上又是水资源，又加上边境争端，还有一个藏南地区，藏南地区中国叫藏南地区，印度叫叫阿鲁纳恰尔邦啊，就是阿鲁纳恰尔邦，它是一个邦啊。那么所以中印之间由于这个雅江水电站，它是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聚焦点，所以印度也可能会加快在雅鲁藏布江下游新建水电工程的计划，就是你做一个水坝，我也做一个水坝，这样的话防止你突然放水，我只能拦一下，如果你突然放水我拦不住的话，那就下游就会洪水泛滥。所以如果未来中印之间不建立强制性的水资源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雅鲁藏布江会演变成为边界、地缘政治其他的一些冲突的战线。不过呢，中印关系今年开始回暖，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个星期访问中国，并且在上合组织参与双边会谈，然后中印边界特别代表机制持续推进啊。那么双方军方在青岛会晤啊，提出通过结构性的机制最终解决边境问题啊。那么印度还中印之间还达成了尽快恢复直航的协议啊，优化签证机制，提升民间往来。中方还开放了印度朝圣者赴西藏的圣迹游啊。不过呢，中印关系并没有根本性的好转，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在政治上啊，政治上中印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基本上没办法缓解。这是没办法解决中印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这是第一个政治上。第二个在地缘政治，地缘政治中印之间有两个基本的冲突点，一个冲突点就是中印边界，中印边界有大量的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没有划界的边界，边界很多地方没有划界，所以双方实际控制线跟双方认定的边界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有冲突点，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巴基斯坦啊，那么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好，因为巴基斯坦跟印度是世仇啊，所以中印关系牵扯到边界，牵扯到巴基斯坦，所以中印关系始终没办法成为真正的睦邻，这是第二个问题，地缘政治。第三个问题就是印度经济奋起直追，中国产业链转移的目的地，双方竞争非常激烈。举个例子，手机，苹果手机今年四月份，苹果手机印度的出货量300万，中国的出货量90万，跌破了100万。中国今年的印度手机的苹果手机的出货量下跌了60-70%，这是一个。明年印度的苹果手机出货量会达到6000万80%，这就三年内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印度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啊。所以基本上，所以雅江水电工程会让中印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啊。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中国突然启动了12000亿的雅江，而且这个巨无霸是个世纪工程啊。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说它突然，是因为中国官方并没有对雅江工程做很多的报道啊。那你想一下， 三峡水利工程是85年提出来的，85年国家纪委跟水利部联合提出来的，然后开始就组织可行性研究、环境评估论证等等，85年开始。92年立项，人大通过，94年开始动工兴建。从提出，就是从进行开始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可行性研究的提出到施工，中间跨度是十年时间。雅江水利工程是2020年提出，今年就动工，五年时间不到。所以基本上这是中共高层临时抱佛脚的一个举措。为什么？经济太差了，又是通缩，需求又不足，甚至现在地方政府连基建项目都搞不动。基建项目搞不动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地方政府没钱啊，你搞基建地方政府怎么着都要掏钱，地方政府根本没钱，没钱借钱借不动，为什么？利息都付不过来，他就搞不动，没有积极性搞基建。而且现在的整个中国搞基建你搞了十几年啊，十几年下来中国的基建过剩，所以基建过剩的结果就是找不到项目。所以呢，哎，雅江水利工程正好，第一个，央企全包，地方不参与，中央政府全掏。中央政府现在有没有钱？还应该还有钱，12000亿对中央政府，你如果你真的摊分到十年，一年给1200亿，问题不太大。这第一个，第二个，规模超大，啊，规模超大，有足够大的需求带动，需求带动效果，啊，这第二个，第三个，供应链，供应链正好全是国企。这个雅江水利工程，水泥、钢材、这个轮机，都是国企，肉烂的锅里，啊，所以呢，雅江水利工程还搂草打兔子，还能捏住印度，啊，多理想的一个项目，甚至它还能够有助于实现习近平当年的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碳排放达峰。2030年碳达峰，碳排放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因为你有这么大的水电，你有个这么大的水电供应出来跑出来，所以这个项目就说干就干，马上就上马。所以这个决策过程应该就不是习近平的风格啊。习近平，我经常讲，习近平是遇事迟啊。那这种项目更不着急了，但是你可以看。五年就上马，那我就觉得估计就是去年到今年拍板的事儿啊。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件事情推测，习近平的决策权应该就已经外放了啊，已经外放。这就是现在习近平的权力地位的状况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 David， 我从王老师刚开播几百个订阅就开始听了，非常感谢王老师，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新的认识，让我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通过王老师的资讯，我在疫情高峰的时候卖掉了杭州350万的房子，现在一起买的亲戚200多万都无人问津。通过王老师的资讯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成功的判断了黄金大涨，也赚了一些啊！你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老师，每天每期都会听，谢谢啊！不敢当啊，不敢当。基娜王，谢谢。观点不赞同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对自然生态环境必然造成重大的影响，一旦发生战争，将是毁灭性的灾难。中国在新建这个大型的水利工程，其实和全世界的潮流正好反过来啊。很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已经开始慢慢的，早就已经不建水电站了啊，就很多已经有的水电站都要慢慢的拆掉啊，因为它对生态环境影响非常大。那中共当然说了就当做了啊。观点只要涉及印度，问题政治化，国内大量的粉红会无脑支持， 哪管生态环境恶化对当地带来的灾难，会有结果的，会有影响的，会有报应的啊！情绪殃起，我大吃特吃，捞完就跑。至于西藏的韭菜，谁管他们啊？观点：如果中国不卡住水的脖子，印度还要搞事。哦，印度搞事。我爸参加过1962年的战争，毛主席说这一仗管30年，印度还是缺被揍一次，再管30年。我们不说1962年那一次，我们就说这一次，这一次是谁搞事？这一次是你的习主席搞的事。五个山口出击啊，五个山口同时出击发生的这次冲突啊，别之前的我们没办法推测，但是这次是很肯定是很清楚，是习主席搞的事啊，谁打谁还不好说呢啊，要讲事实啊，要讲事实，不要掩盖事实啊。所以你的毛主席讲的并不对啊。观点：遇事不决搞基建，中国的老传统。是的。提问：中国搞了那么多的水库水闸，但是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他们以后还有钱支付维护费用吗？如果没有，以后年久失修，是不是会造成什么灾害？基本上中国政府、地方政府在做一件事情，把那个小水库卖掉，现在在卖，啊，已经卖了，至少卖了5年吧，啊，再卖掉啊。情绪理性总理总会吃到水利红利，何尝不是一种玄学？为啥？何尝水生木啊，水生，呵呵，这有点扯得有点远吧啊？提问：中国银行的利率一直在下跌。以后可能会是零利率吗？中国零利率的可能性不太大。为什么？因为实际上现在中国银行，中国的商业银行，因为1.8 是利差 1.8 是商业银行的底，低于 1.8 它就亏本，低于 1.8 的息差银行就亏本，就是赔钱的啊。那现在是多少呢？现在平均息差是 1.5， 也就是说它息差是实际上商业银行的运作整体来说是亏损的啊。那你再把它降下去，降到0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息差会更窄，息差更窄的话，那商业银行更要崩溃了。所以理论上中国为什么不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实行零利息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成本还是高，资金成本还是高，所以我看不到它变零利率的条件，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在亏损了。其实我跟大家讲，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在亏钱，大部分商业银行在亏钱，而且不是亏一点钱，是亏很多钱。所以为什么大家钱你只要取个3-5万块钱，这个银行就报警，就为什么？对他来说影响太大了，他根本没钱给你，因为他亏着呢，他账上没钱啊。所以现在的做法是买保险箱放家里，现在很多人开始做这个动作了，因为拿不出来。银行一定是中国经济最关键的环节，出问题最核心的环节就在银行。银行出问题，如果银行现在给你钱了，有钱给你随便拿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人民币就开始大幅贬值了啊！小心一点啊，千万要小心。现在不好拿，说明什么？说明他忍着，他需要想去忍一下，忍一下，忍过这一段阶段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的前景，只要你取钱容易了啊，不受影响的取钱了，任何银行都是这样的话，那你就准备人民币大幅贬值吧啊。情绪建这么多水坝做什么？一到夏季整个中国的城市轮流百年一遇，千载难逢，日日逢淹水，水坝的功能完全没有配合城市的排水，这些基建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很简单，我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道理。水利工程建完之后，本来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叫防洪，一个功能叫发电。哪个功能最重要？关键的时候防洪最重要，因为防洪再带来灾害。但是呢，对于水电公司来说，挣钱更重要。所以呢，通常它的情况就是干旱的时候它得维持水，否则我全气化全给放掉的话，我都后面没法发电了。所以干旱的时候它不大量放水，洪水之前呢它又舍不得放水。为什么？水放掉了，它万一你这个洪水不来，我就没水了。所以呢，现在的水利工程防洪的功能基本上没有，它是舍不得放水。舍不得放水的结果，你理论上来说，你上游准备要可能有洪水，我先把水库里面的水放掉，放掉的当然放掉就没法发电，就超出它的这个发电能力。放掉洪水一来，它就开闸泄洪，它一开闸泄洪，就大家全淹掉。所以现在的水利工程已经没有什么防洪的能力，啊，就是这个道理。他有没有能够做到的？有，但是不多。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他判断一个判断失误啊，他不大相信上水会来，上游会来水，他就不放的话，不就洪水淹？你们看到的都是洪水淹掉啊。提问：最近工厂水污染和各地自来水污染跟经济问题有关吗？不知道，这个太宏观了，这个问题我答不了你啊。我不是 ChatGPT 啊。观点：雅江水电加剧地缘动荡，进而会加剧在华投资风险，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气象地理环境恶化，加剧国内气象失衡，导致农业问题更加严重。其实你可以看这两天我们都在报道一件事情，就是边控。就是外国企业高管这次是到了美国的联邦雇员。中共干这些事情非常愚蠢，他每干一次这个事情呢，外资就跑一批，每干一次外资跑一批，但他还是乐此不疲。为什么？拍领导马屁，就是这样。在中国的故事你可以看到，哎，领导一看不对呀，就为什么都在跑，说那个上次边控啊，那就不要边控了，哎，这事就解决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这样只能靠领导突然有一天问起来，这问题才能解决。领导不问起来继续啊。提问：通缩背景下做这种大工程对银行系统有没有风险？对银行系统，跟银行系统关联不大吧？跟银行系统有什么关系？跟银行系统关系不大。情况：上海房地产目前情况越来越糟糕，原价最高1000万的房子犹豫中一直在跌，基本上每月跌20万，最后用了2个月血淋淋的价格终于卖了，除去中介费到手650万，还不错啦，也算是找到接盘的恩人了。原来7到8万的单价，周边的小区已经开出4万的价格，所以最后还是卖了，没有血亏。比起买入价也是翻了13倍啊，只是少卖了300万，肉疼。你这是叫什么？你是炫耀吗？13倍啊，炫耀啊，这是炫耀啊，这不是肉疼啊。最高1000万嘛，离到最高1000万，现在大部分情况是离最高价腰斩。是常态啊，你卖650万算不错的了。提问：说到水力发电，现在经济深陷通缩，经济活动放缓，对电力需求没那么大，电价下跌，那么以后将会面临淹水的情况，哪些地方官还会宁愿淹水而要发电吗？你现在的情况跟10年后不一定啊，你要见10年，10年后的事儿不好说。10年后的事不好说啊，10年以后再说10年后的事吧啊。情绪：即使这个水利工程再赚钱，也是央企独裁者赚钱， 跟普通老百姓没一毛钱的关系。不是央企赚钱，也跟普通老百姓没一毛钱关系啊。你想一下，当年三峡水库建的时候说，三峡水库建成以后，一度电八分钱，结果怎么样？也没关系啊，一直就没关系啊，都是吹牛的，骗人的啊。生态环境灾难，水电费不见得对老百姓有任何下降，是讲，是这样的啊，没有关系，而且他是讲了不认账啊。提问：今天连续到拿到美国身份的朋友，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在国内的时候各种痛恨共产党，通过各种办法拿到了雇主担保，又拿到绿卡，在美国生了孩子，现在开始说美国怎么不好，生活怎么不如意，又说美国内怎么好。又说国内不要出来给外国华人添乱，外国不欢迎中国人如何如何，但是他自己又不回来，这种人是怎么想法？这种人想法很简单啊，过河拆桥啊，太正常了。那些反对的都是过河拆桥，最好把门关上，不要再来了，我最后一个，就是这样。很多中国人是这么想的，很多中国人是这么想的，所以他们支持谁这不都很明白吗？情绪美国没那么不如意，也阻挡不了他想办法拿身份生孩子。行动是一个人真实意志最真实的证明。他讲的跟他做的完全没关系，他讲的那些呢，只是为了你不要来啊，理解吗？啊，反正我是希望大家都来。我是希望的，就像你看墨西哥人也是，印度人也是，他只要来了以后，他们都会想办法让更多的印度人来。墨西哥人也是这样，墨西哥人来了以后会尽量的让更多的墨西哥人来。甚至你广东福建也是这样，广东你说台山年轻人都走了，一个搭着一个就全走了，一个村一个村只要有个人走了，这个村的年轻人都会走啊，都是这样。福建也是这样，但是有些地方就不是这样，有些地方的中国人就是我来了就反对不能再来了，讲一切的坏话不让中国人去，就有这样的人啊。情况：美国政府4月下令禁止 H20 晶片出口中国，英伟达已经停止台积电的订单，台积电已经将原定 H20 的生产线转为供应其他客户的晶片产品，目前台积电产能已经达到满载，如果要重新制造出口中国至少需要9个月，目前只能销售以前的库存，因此9个月之内根本无法有新品出口到中国。 OK 情绪：感谢王老师一直以来的陪伴，我已经润了。过去在国内经历了家人被强拆，被人从屋里拖出来，还有警察使劲恐吓为了多要钱，让我每天都很恐惧。前几天我一个人坐在日本的海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他们脸上写着一种我不曾熟悉的放松和安心，那一刻我真的差点哭出来。在中国长大，从小就被灌输服从、讲关系、别惹事儿的生存法则，让我觉得我是不是本来就不值得被好好对待啊？真的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真的很幸福。说得对，就是这样。其实人最大的资本是什么？就是你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这是人最大的资本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